你好，我是王黎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预学课。前面三讲呢，我们讨论了抑郁症的三种治疗方案：心理治疗，基于血清素模型的药物治疗，和基于谷氨酸模型的药物治疗。这三类治疗方案综合起来呢，代表了目前全世界治疗抑郁症的主流方案。我们在这儿可以用几个粗糙的数字来简单分解一下抑郁症治疗的版图。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症状比较轻微，不管是接受心理治疗还是服用像百优解这样的第一代抗抑郁药，疾病呢都能得到明显好转。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症状呢要重一些，单纯接受心理治疗可能效果不太好，但是第一代药物治疗或者呢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效果还是会不错。那剩下这三分之一的患者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他们呢往往症状比较严重，心理治疗或者第一代抗抑郁药物往往都没有效果。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以氯胺酮 S 氯胺酮为代表的第二代抗抑郁药物可能啊会帮到他们。根据目前的临床数据，有三分之二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会对这些药物有良好的反应。当然了，我必须再次提醒一下啊，作为一种国家明令禁止的毒品，氯胺酮滥用的危害很大，所以呢即使它能被开发成药物治疗抑郁症，也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控制。这么看的话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三类治疗方案可以帮助到差不多 90% 的抑郁症患者。当然了，这仅仅做的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单纯基于疗效的推算，主要是和你来看看抑郁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治疗，怎么治疗。那这一讲呢，我们就来看看剩下那 10% 的抑郁症患者该怎么办。幸好我们还有第四种治疗方案，刺激大脑。这一类抑郁症治疗方案的核心是直接用电流、用磁场刺激人类大脑，强行改变大脑的工作模式，把深陷抑郁症的患者直接拯救出来。这类办法当中最古老的一种是193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的电休克疗法，也叫做电痉挛疗法。电休克疗法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医生们呢把两个电极紧紧贴在患者的头皮上，然后打开电源，用微弱的电流刺激大脑。我们知道啊，人脑神经细胞是靠微弱的电活动来接收和发出信息的，所以啊，电流流进大脑就会干扰神经细胞的工作，产生类似于癫痫的大脑反应。而这种人为引发的癫痫能够非常有效地治疗不少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药物成瘾还有抑郁症。实际上啊，一直到今天，电休克疗法都是世界各国治疗抑郁症的标准方案之一。那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非常诧异，我听说过心理治疗，听说过抗抑郁药，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说这种电击大脑的做法呢？这当然不是你的错，因为电休克疗法从诞生起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技术。首先，它的操作过程就让人望而生畏。你可能知道啊，癫痫病人发病时的场景，因为大脑活动混乱，那这些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丧失意识、牙关紧咬、口吐白沫、四肢僵硬、抽搐等等表现。早期的电休克疗法也会引起类似的，甚至呢是更加剧烈的反应。为了安全起见，医生们甚至啊需要给患者的嘴巴里塞上东西，用皮带紧紧的捆绑手脚，这时候才能打开电流开关。你听起来啊，这样一种方案就和酷刑差不多嘛。而伴随出现的还有这种技术的滥用和污名化。这项技术的早期应用往往啊带了点强迫色彩。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中期，它被广泛的应用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里，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你看过著名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你肯定会对电影里面随时用电击惩罚病号的情节印象深刻。但是呢，我必须得帮电休克疗法说句话。到了今天，电休克疗法已经和残酷、危险、强迫完全没有关系了。今天呢，规范的电休克疗法，医生们呢会先给患者使用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患者啊会在梦中接受短暂的电击，完全不会有任何痛楚，也没有什么手脚抽搐和骨折的危险。在电击结束之后一个小时内，患者就会清醒过来，整个过程的体验和全麻拔一颗智齿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实际上啊可能比拔智齿还要更安全一些。而且啊，和所有正规的医疗手段一样，只有当患者了解了相关信息之后，自愿签字同意，医生们才会施展电休克疗法，绝不会强迫抑郁症患者接受电击。而这项技术的效果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可靠。已经有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啊，对于病情严重、 而且其他疗法无效的抑郁症患者来说，电休克疗法能够帮助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啊，有超过半数的患者在接受电休克疗法之后，能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彻底摆脱抑郁症困扰。那从这个角度说啊，电休克疗法作为抑郁症治疗的最后一道防线，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有了它呢，也许不少充满自杀念头的患者就能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也许啊，有不少尝试过所有治疗方案都无效的人能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但是呢，我当然也不想只说电休克疗法的好处了。其实啊，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几乎完全不了解这种古老的疗法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从神经信号分子水平的高低，到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从神经细胞的生存死亡，到大脑中免疫反应的强弱，科学家们呢，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模型都猜了一个遍，结果啊，还是一头雾水。那既然专家们都还没达成任何共识，在这儿呢，我也不妨做点小小的猜测吧。在我看来呢，电休克疗法的逻辑可能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彻底的重启，让所有神经细胞的活动、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神经信号分子的储存和释放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幼稚、未经干扰的状态，就像电脑一样，重启一下，清空内存，关闭出问题的程序，一切从头再来。我这么一描述啊，你肯定就能发现电休克疗法的问题了，它太粗糙、太粗暴了。你就算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人脑在大多数的场合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彻底重启，那些本来工作正常的程序该怎么办呢？实际上，电休克疗法最让人头疼的副作用就在这儿。接受电击之后呢，患者啊往往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小时会觉得糊里糊涂，脑子木木的，很多时候啊还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爱忘事儿，而且啊这些症状还能持续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有些时间段的记忆甚至可能啊永久性的被抹去了。你看啊，不管青红皂白的重启大脑中运行的所有程序，当然就有可能导致这样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回忆一下前面讲过的抑郁症和大脑结构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抑郁症呢和几个主要的大脑区有关，比如海马区、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还有杏仁核、浆核等等。那是不是我们干脆就直接专门刺激这些大脑区域就好呢？这样呢，等于让大脑继续运行，只是重启了几个出问题的程序，那是不是会减少很多副作用呢？比如说啊，传统上实施电休克疗法的时候呢，医生们啊会把两个电极分别贴在患者的左右太阳穴部位，让电流穿过整个大脑，这样的效果很好，但是同时引发的认知问题也无可避免。后来医生们发现啊，如果把一个电极挪到眉毛上面，另一个电极啊仍然保留在一侧太阳穴，这样电流就能避开和认知功能关系密切的大脑区域，它的治疗效果仍然不错，但是对记忆力的干扰要小得多。那这种方法呢，就可以看成是根据和抑郁症相关的大脑结构对电休克疗法的一种升级换代。但是啊，电休克疗法的精确度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项技术从理论上讲就不可能非常精确，因为呢，它是靠输入一股电流进入大脑来起作用的。而我们知道啊，整个大脑都是很好的导体，医生们在患者头皮上放两个电极，只能决定电流的起点和终点，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在大脑当中电流到底往哪个方向流。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更加专一的刺激和抑郁症相关的大脑区域，避免电休克疗法的副作用呢？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呢，是不用电，用磁场。你在中学物理课上应该学过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简单来说呢，如果一个线圈处在一个变化的磁场中，那么线圈内部就可以产生电流。根据这个定律啊，医生们如果在人脑外面施加一个磁场，磁场呢穿透头皮和颅骨进入大脑，就会在那儿引发电流，模拟电休克疗法的效果。这种技术啊名叫经颅磁刺激，在1980年代被发明之后呢，很快就用在了抑郁症的治疗上。另一个思路呢，是继续用电，但是让电流刺激的范围更加精准一些。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深脑刺激，在人的颅骨上打一个非常小的洞，直接把一根细细的电极插到想要刺激的大脑区域里，然后通电刺激。这样呢，就可以保证只刺激特定的大脑区域。相比电休克疗法，经颅磁刺激技术和深脑刺激技术对大脑的刺激显然要温和得多，也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呢，医生们可以通过调整磁场的位置和强度，调整电极的位置，专门去刺激抑郁症患者前额叶皮层和前靠态皮层的某些特殊区域。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的避免电休克疗法那些让人头疼的副作用了。但是反过来看啊，相比电休克疗法，这两项技术的效果似乎啊也差了一些。这个倒也不难理解，当你的电脑变得迟钝缓慢的时候，彻底重启肯定比关闭几个程序的效果要好嘛。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保证刺激强度的同时避免副作用呢？我得承认啊，这样的技术至今还没有出现，但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做到的。咱们提到过，对于真实的大脑而言，神经环路才是它的工作基础。当我们真正找到抑郁症的神经环路，找到能够精确操纵大脑神经环路的办法之后，大脑刺激啊就可以进一步的精细化。也许啊，我们就真可以做到只干预抑郁症的神经环路，完全不影响大脑的其他正常功能。也许到那个时候呢，就不仅仅是这 10% 的顽固抑郁症患者会受益了，可能整个抑郁症治疗的版图都会被改写。说到这里呢，关于抑郁症的四种主要治疗方案，心理治疗，基于血清素模型的一代药物，基于谷氨酸模型的第二代药物，以及大脑刺激，我就来介绍完了。在一个理想世界里啊，假设所有的患者能够自由的接触和正确使用这些治疗方法，抑郁症呢，其实可以被看成一个医学上已经被大概率解决的问题了。当然了，在现实世界里啊，问题还挺多的。关于抑郁症的科普和教育，关于患者的指导，关于医疗资源的分配和有效利用，关于医疗成本的负担，我们仍然啊，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才能让每一位患者有能力接受最新和最全面的治疗。在下一讲呢，也就是抑郁症治疗模块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聊聊抑郁症的自我救赎。我是王立明，我们下一讲见。